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昆明66岁张中医被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迫害致生命垂危；吉林伊通县76岁法轮功学员张真被非法判刑三年；湖南长沙市十多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明慧网2020年10月30号报道，昆明市66岁的女法轮功学员张中医家住金牛小区，2019年9月在家中被金牛派出所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之后被关押到昆明市看守所。2020年4月张中医被西山区法院非法通过视频庭审，被冤判一年零七个月，并被勒索罚金2000元。审判长是李立军，陪审员是车慧珍和邝鑫。在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张中医被迫害的出现严重胆囊炎症状，监狱向家属下了病危通知，却不让家属会见。现在张中医被送到云南省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继续被关押迫害。明慧网2020年10月30号报道，2019年11月四平市伊通县76岁的法轮功学员张真，因为在伊通镇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的真相，被警察非法关押到伊通县看守所。一个月后，张真被伊通县检察院非法批捕。近日获悉，在没有通知家人的情况下，张真在今年8月被秘密庭审，枉判三年。自中共打压法轮功以来，张真因为坚持信仰法轮大法，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曾9次遭中共绑架，3次被非法劳教，被关押在四平市劳教所和长春市朝阳沟劳教所，1次被枉判2年，被关押在公主岭监狱。张真在被非法关押期间，曾经被迫害的浑身是伤，不能吃喝，无法走动，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信仰，仍然不断地给接触到的各级人员讲述法轮功的真相。据明慧网2020年10月30号报道，湖南省和长沙市国保大队以及各区公安分局10月27号晚上非法绑架了十多名法轮功学员，其中有陈阳、曹志敏、曹志夫妇、余辉、龙郎琼、文静、李志刚和他的儿子，共9人。当晚被绑架的还有法轮功学员龚祥辉和他的丈夫小陆。所有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全部被非法抄家，张灵格、徐丽华和74岁的夏静泽老太太也在同一天被派出所警察绑架。在遭到警察非法审讯后，夏静泽回到家中，其他的法轮功学员于10月29号分别被劫持到多个看守所关押。据明慧网2020年10月30号报道，今年7月20号法轮功学员张南平在工作单位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上海市闵行区看守所，一个月后被非法批捕。张南平的家人为他聘请了律师，9月29号律师从河北赶到上海市闵行区看守所，要求会见张南平。接待人员黄红平查看电脑系统后说，办案单位有指示，法轮功案件在侦查阶段不让会见。10月15号律师再次到看守所交涉多时，还是不让会见。律师找到闵行区检察院住所检察室反映情况，并递交了控告信。律师在控告信中写道，闵行区看守所的行为已是赤裸裸的违法，剥夺了律师会见的权利，这种低级的违法行为与所谓的现代化都市上海形成极具讽刺意味的反差。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9条规定，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滞迟不得超过48小时。如此明确直白、无歧义、无例外的法律规定，被闵行区看守所公然无视。据了解，上海市闵行区看守所在侦查阶段不让法轮功学员的律师会见是普遍现象，并非个别情况。 中共用刑法300条的所谓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诬告没有触犯任何法律，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即便按照当局现行的法律，也是属于违法犯罪行为。据明慧网2020年10月30号报道，2020年10月22号，在掌上龙口 APP 上出现一则龙口法院的悬赏通告，赏金10000元。通告的上方是龙口法轮功学员庄淑花的照片，下面写着庄淑花的个人信息。有网友跟帖说，都这个年龄了，犯什么罪了，还悬赏10000元。看到信息的群众也议论纷纷，65岁的老人能犯什么罪？诈骗吗？为什么不写清楚？其实，这位被迫流离失所的老人没有触犯任何国家法律，是按真善忍修炼的法轮功学员。庄淑花老人曾经身患多种疾病，眼底出血，多发性囊肿，肾功能差，血小板异常等，整日浑身无力，40多岁时已经干不了体力活。庄淑花修炼法轮大法后变得身心健康。自中共打压法轮功以来，庄淑花老人多次遭到龙口市公检法人员的诬告骚扰、绑架，甚至被关押进劳教所迫害。为了抓捕一个手无寸铁、善良朴实的农村老人，龙口国保采取监视、跟踪、偷拍、录像、电话监听、手机定位等手段，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耗费大量的时间，把宝贵的国家资源用在迫害好人上。据明慧网2020年10月30号报道，吉林省吉林市69岁的女法轮功学员赵鑫，2020年8月在船营区冯家屯马市菜市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船营区长春路派出所王权、李斌、张汉武等四个警察跟踪、录像、绑架、非法抄家。赵鑫被诬告到船营区检察院、法院，近日面临被非法庭审。9月5号，家属请的律师见到了赵鑫，赵鑫表示自己发放的法轮功真相资料是为了让人免受谎言毒害，修炼法轮大法是合法的。赵鑫家人多次找到吉林市船营区检察院办案检察官江乃元，告诉说赵鑫的丈夫患有严重疾病，属于高血压3级，在长春路派出所警察非法抄家时，赵鑫的丈夫被吓得抽搐过去。主管办案的检察官对他的家人说，我们了解你们家里的情况，也很同情你们，如果你母亲要是能写不修炼法轮功的保证，就可能免于刑事处罚。赵鑫的儿子对检察官说，我妈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凭她正直的为人，她怎么可能违心的写呢？赵鑫女士原来是吉林市自来水公司的工程师，于1996年修炼法轮功后，原来多种疾病很快痊愈，20多年没吃一片药，没打一针，给单位节省了上万元医疗费。赵鑫女士一直坚持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却因此遭受中共迫害，身心受到极大伤害，连家中亲人也同样遭受到精神和心理上的双重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已查明身份的有4574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德国斯图加特举办法轮功信息日活动，加拿大魁北克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呼吁解体中共，德国法兰克福民众声援三退。2020年10月24日，德国斯图加特法轮功学员来到市中心的喷泉池，搭好了真相资料的展台，蓝色的棚顶搭配着亮丽的黄色法轮大法好的横幅，醒目可见。另一侧的白色横幅上写着 请在我们的请愿书上签名，反对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由于疫情的影响，步行街上较往日有些冷清，但依然有许多游客来来往往。随着宁静悠扬的练功音乐响起，越来越多的行人停下了匆匆的脚步。一位女学生接过传单，看到上面写的活摘器官的情况，感到很震惊，立刻把她的伙伴们喊过来，大家排着队在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征签表上签名。一位青年女子听到中共镇压法轮功已有21年，而且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她感慨地说道，太残忍了，我看到媒体报道，中共还建了许多集中营、劳改营，关了许多人，我来签字，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一位气质优雅的妇女远远地注视着正在打坐的法轮功学员，过了许久，她走到法轮功学员身边问道，我能拍个照片吗？我想了解这个功法，法轮功真的非常平和宁静。2020年10月27日，魁北克法轮功学员在蒙特利尔中领馆前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以及举办终结中共恶魔的征签活动。法轮功学员的活动获得当地民众的支持和响应，人们认可中共的存在对全世界的善良民众都是威胁，解体中共是当务之急。在中领馆大楼前，法轮功学员拉起多个横幅，上面写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停止迫害法轮功，停止活摘器官，中共是大流行病祸因，中共撒谎，人民死亡，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平安。同时，装载着真相展板的游行车队在中领馆周围的大街上穿梭，更大范围地向人们传递着真相。来自前苏联的加琳娜女士看到集会场景后十分感动，她表示自己来自共产国家，共产党的本质就是邪恶的，用谎言欺骗人们。她说，共产党就是谎言，无所不在的谎言，既邪恶又撒谎成性。她感谢法轮功学员站出来说真话，她说，能把这个问题说出来，这非常好，让人们思考，这是最重要的，这个集会很有意义，这样才能阻止共产党的影响。麦吉尔大学的学生卢克很高兴在街上看到终结中共恶魔的征签活动，他表示自己曾经在台湾生活过，了解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他希望西方社会团结起来抵制中共，让世界更美好。卢克说，中共干的坏事影响了全世界，中共的行为危害到了全世界，武汉肺炎在全球蔓延都快1年了，造成很多危机，如果西方社会的人们能行动起来，共同发出抵制中共的声音，将使世界迈向美好的一步。在当天的活动中，法轮功学员也呼吁中领馆内的工作人员为自己的未来做出正确的选择。法轮功学员杨女士说，你们能在海外这自由的土地上看到真实的新闻，感受到解体中共是大势所趋，应该知道升官发财和人的生命相比孰重孰轻，退党是顺从天意的善良之举，天意佑之，赶快脱离中共，远离危险，愿你们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这是所有法轮功学员的心愿。2020年10月24日，德国法兰克福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商业闹市区举行了声援3亿6000万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三退集会和解体中共的征签活动，信息台上展示了横幅，声援3亿6000万人退出中共，中共是最邪恶的病毒，祸害全世界，停止迫害法轮功。醒目的横幅吸引了很多人。集会主持人艾娃·玛丽女士向民众介绍了中国人的三退大潮，告诉他们 在中共统治的71年里，8000多万中国人死于中共的运动及运动导致的饥荒。1999年7月20日，中共对法轮功发动了残酷的迫害，持续至今。自大纪元2004年发表九评共产党以来，中国人开始觉醒，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至今超过3亿6千万人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他说，今天我们在这里向这些生命表示祝贺，并祝愿更多的中国人抛弃中共，结束灾难。艾娃·玛丽还说，西方社会同样遭受中共的伤害，中共使病毒蔓延到世界各地，夺走了上百万人的生命。今天每个人的生命仍然随时受到威胁，只有打倒中共恶魔，全世界才能享受和平自由。我们呼吁大家在这份征签表上签上你们的名字，让我们共同解体中共。民众为艾娃·玛丽的发言鼓掌，许多人在征签表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德国国际人权组织的中国部负责人科波尔先生应邀在集会上发言，他强烈谴责中共对西藏人、新疆维吾尔族人、香港人的打压，并特别揭露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他说，善良平和的法轮功学员修炼真善忍，这个原则正好映衬出中共的暴力、欺骗、腐败的真面目。中共因此害怕和仇恨这个群体，对他们残酷的迫害，甚至活摘他们的器官。科波尔批评德国政府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带来了政治上的软弱无力，对中共的非人道行为沉默。他呼吁德国政府针对中共祸害香港、迫害法轮功和活摘器官等问题明确表态，发声反对中共，并呼吁德国民众做出正义的选择。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6650万人。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弃，我感到修炼变得简单和轻松。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10日。我在家庭观上总过不好，妻子脾气不好，爱叨唠发火，说我是脏猪，跟你妈一样。我母亲已过世十几年，我很反感她这话。我正念足时会觉得她在帮我，人心强时我会怨恨他，这种状态什么时候是个头呢？有一次他骂我挺狠，我回敬了几句，他委屈得不行，眼睛都哭肿了，一连两天不跟我说话。我心里也着急，不能老是这种状态啊，这样下去还是修炼人吗？我必须得突破。于是我问自己，为什么总过不去这个坎呢？不怨恨不行吗？剖析自己，我觉得修得很表面，虽然法在学，功在练，正念在发，但实修不够，总在争执和后悔上徘徊，本质上改变少，每次出现矛盾时总盯着表面的事儿，不服气，打嘴仗， 事后又后悔，周而复始，不见提高。我又深挖自己，这怨恨的根子是我吗？不是，它是后天的泥巴。只有用大法洗净，才有善和慈悲，才能做到无怨无恨。我有提高的愿望，师尊就帮我。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的一句法打到我脑里。但是真正的提高是放弃，而不是得到。特别是放弃两个字很明显。我一想，对啊，争什么？往前顶啥？放弃就是后退一步，这多简单。修炼人的自我、人心、观念、执着像汪洋大海。放弃的过程就是洗净和升华过程，这两字贯穿修炼的始终。这样想时，心胸一下子宽阔了，精神也轻松起来。妻子在絮叨时，我像置身境外的一片祥云，能平静地看着他。不管妻子怎么霸道失礼，我都能平静祥和地接纳，他支持我修炼，这一点就足矣。夫妻过日子，互相之间总有看得惯和看不惯的地方，如果硬坚持，结果只能斗气吵架。我感到放弃是好的化解办法。比如每次买肉包饺子时，他不把肉搅成肉馅，而是拿家里让我剁馅。我问为啥这样，他说这样干净放心。我说买肉人不断，脚馅不一样吗？他马上甩脸子，你犟什么嘴？我马上笑着说，好好，听你的。他的干净和我的省时间都是观念，放弃自己的观念才不拧劲儿。他是在成就我，矛盾的升级也是让我在放弃中有更大的提高。又一次小孙女发烧，他用酒给推拿和针灸。我一看这阵势有点急，小孙女修大法，她整这事儿不把孩子弄得一身黑吗？我立即制止，她火了，关你啥事儿？看着小孙女可怜着望着我，我怨恨的物质灌满了大脑，恶念也往上冒。如果以前我会把孩子抱走，可这次我没，我立刻警觉，我想孙女有师父管，谁能毁了？这是修我，这是清除怨恨心的好机会。我发正念清除，心里不堵了，也亮堂起来。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是有针对性的，真正的指出那颗心，去那颗心，那么修的就非常快。我一直牢记师父这句法，人心观念魔性出来时，立即抓住清除，感觉提高很明显，这样做简单轻松，效果好。我是自己身体小宇宙的保卫者，我要为正的因素负责。身体哪块不舒服或者疼痛了，是那里的宇宙出了问题，我发正念归正那块天体，让众生得救。当放弃形成习惯时，我看妻子太可怜太苦，不管史上我与他是什么缘分，我会把他对我的伤害看成是对我的成就。为了让他少造业，有时他刚要发火，我马上说，有话好好说，别火。当我能包容和宽待他时，自己也感觉高尚。他身体不是太好，出门穿鞋时经常让我给提鞋，最初我弯不下腰，觉得下贱，可又想什么是高尚呢？为别人，妻子不是别人吗？当我思想上有了提高时，行为上也自然了，把对方放在心里，把为别人付出看成是一种幸福，这样才会甘心去做。同修之间也一样，修得再好的同修，你也会看到他身上的缺点或魔性。可是你如果在矛盾中，能做到放弃，不看缺点，只看优点，你就不会动心，不会形成间隔。比如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同修去刮痧，惊讶之余，我立即想到放弃。要是以前， 我会跟同修去说，我记住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的话，不要看人家不好的一面，总要看人家好的一面。哪个弟子咋样，师父最清楚，同修缺点是修自己的镜子，只有放弃看同修的缺点，才能看到自己的斑点。在不断放弃中，会体会到善心越来越大，会渐渐达到大法标准，把自己放低，才能把别人装在心里，才能为别人付出，你才是越干净的。以上是近期一点体会，层次有限，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指正。
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就要主动同化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7号。一、去除怕心。师父在经济要旨佛性无漏中说，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致为后人着想啊。我向内找，发现自己怕心的根源就是保护自己，怕自己受到伤害，怕被抓去坐牢，这种私心会把自己的安全摆在首位，把救度众生摆在次要位置。因此我不大愿意出去发真相资料，也不想去讲真相揭露迫害，自然就错过了救人的机会。知道这是私心，我想归正自己，那首先就要改变思维，将把自己的安危放在首位变为把他人的安危放在首位。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放下生死你就是神，放不下生死你就是人，就是这个区别。我们修炼来修炼去的，把什么执着都放下了，那不连生死都放下了吗？说人一下就能放下生死，那什么执着还能执着呢？已经得法了，我连生死都不怕，命都可以不要了，那么什么事情还能执着呢？当我遇到过不去的关和难时，我都会问自己，我为什么达不到法的要求？我放下生死了吗？这样我很快就能看到自己的执着心，认识到这一点，心性有了巨大的改变。所以在女子监狱的黑窝里，我能坚持做正实法的事，这些都离不开法，离不开师父的加持。我要去掉保护自己的私心，就要放下生死，把一切交给师父安排，然后在清理自身的空间场时，针对性的清理怕的思想念头和干扰自己思想的邪恶因素。以后我很少有怕的物质了，但我也会理智的注意安全。二、去除变异的观念。我原来认为邪恶的坏人一旦知道我修炼大法，可能就会来抓我。我做维护法、讲真相、营救同修和去黑窝附近发正念等事情，就可能被迫害，这些都属于变异的观念和思想业力，如果我不清理干净，就等于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所以我在清理自身空间场时，就有针对性的清理这些变异的思想念头和变异的观念，清理好了，正念就强了。我在面对司法所、当地的610、街道、居委人员和片警时，都是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初一那天，我给这些人讲了真相，打动了片警，他开始帮我说话。现在司法所的人不敢来见我，就派片警居委会的人来。第一次他们来时，我就在执法记录仪录像机前演示53天穿针戴料的迫害真相。这些人见到我都很客气，说我现在的气色比回来时好多了。我说，当然了，现在可以练功了吗？身体的痛苦自然就减缓了很多。 第二次他们来时，我要求他们尽快解决我的生活困难问题，给他们施加压力，同时也是否定旧势力对我在经济上的迫害。三，放下情，曝光邪恶。2017年11月，我被非法关押期间会见弟弟的时候，我曝光邪恶，通过弟弟向外界求救。监狱里的狱警和坏人就威胁我，说公安已经多次敲打我弟弟了，如果我弟弟还要继续声援我的话，就要对我弟弟如何如何。我意识到，如果我认为弟弟在狱外声援我，就会遭到迫害，这是旧势力的安排，我坚决不能承认。大法弟子是正一切不正的，于是我发正念，解体旧势力的安排，解体一切邪恶、黑手、烂鬼。我坚信，只要按照法的要求做，揭露邪恶的迫害，弟弟也会得到师父保护的。放下情，去掉怕心，一切都交给师父安排。弟弟对监狱的610狱警说，我姐上次在监狱里受了那么多的苦，如果这次让我知道你们对她干了什么，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接着我弟弟还去了省监狱局投诉，而且把我的求救的信息告诉善良人，有人就发到明慧网、大纪元等媒体上曝光，对监狱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减轻了邪恶对我的迫害。我出狱回家后才知道，邪恶根本没有对弟弟有什么敲打。我的个人理解是，只要按照法的要求做，揭露邪恶的迫害，狱里狱外的大法弟子都不退缩，不配合邪恶坏人以及旧势力的安排，我们就是在圆融大法。我们神起来了，邪恶就弱了。
请听文章，题目是《板场氛围从竞争变祥和》，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10日。我曾是一名女教师，55岁，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身心受益，我身边的众生也都沐浴在佛恩浩荡之中，倍感幸福。第一部分，支持大法的老板。1999年，江泽民发动了对上亿按真善忍做好人的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2001年，因为我不放弃自己的信仰，我们学校五名教师同修被一票否决竞聘教师资格，得不到任何说法，被赶出了学校大门，没有了生活来源，生活陷入了困境。我和一个同修来到了一个私人板厂刘老板家打工，工作是补大板。这是我和另一位同修失去教师工作后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我俩大学毕业后就当教师，现在到板厂干重体力活，需要克服很多的困难，也经历了很多心性上的考验。这个工作是个计件的活，也是个良心活。老板买来树，用机器扒成长2米6、宽1米3的大板，板子上有大小不同的洞，工人用机台下来的小碎板把大板的洞补好，但补洞板得自己去剪，很费时费力。大板的洞越大越多，需要的补洞板越大越多，也更费时费力，挣钱就慢。有的工人看老板不在，就把不好的大板割成小块，变成补洞板了。这样既节省补板时间，又不用剪补洞板，也能多挣钱。有时板子卖出去反馈回来，有的人小洞没补，或者有的洞补得不严，所以老板需要用一个质检员来检查和监督干活的质量和数量。我和同修不管有没有人监督，都严格按照师父的法要求自己。师父在转法轮中教导我们，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 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对照师父的法，我和同修把厂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细心检查自己所补的板，不落下小洞，也不毁掉不好补的板子，碎板子尽量补成好板。老板看到大法弟子工作兢兢业业，有时把从外面捡回来的碎板子直接送到我们两个大法弟子面前，说大法弟子心眼好，把这些碎板给补上吧，要是他们就给祸害了。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俩都毫无怨言地按照老板的要求把活干好。老板渐渐地知道了大法好，也支持大法，帮助大法弟子。一、多开的工资。一天下班后，和我一起打工的同修带着当天板厂老板发的工资来找我，说回家一算，发现老板发的工资错了，多了90元。说我们大法弟子是修真善忍的，得做到真，并委托我把多发的钱给老板送回去。没想到当我到老板家说明情况时，老板当时就说没发错，因为同修活干得好，多付出很多，帮老板减少了很多负担，还坚持让我把钱给同修拿回去。二，老板的风湿病好了。一次，老板收了一个人偷来的树，受牵连被关进了拘留所。在拘留所里，睡在潮湿的水泥地上，他担心自己有风湿病会腰腿疼。当时拘留所里有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逢凶化吉。老板念了之后，不但哪儿也不疼了，风湿病竟然也好了。看到老板从拘留所回来和我们大家说的时候的高兴劲儿，在场的工人也为老板高兴，也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三，老板的信任。有一段时间，板厂的活不多，用不了那么多人。老板知道大法弟子干活认真负责，兢兢业业，就把剩下的活让我和另一个大法弟子来干，没有安排检查质量的人，让我们俩自己干，自己计数，自己包装，自己记账。完工的时候，老板按照我们自己记的账目给算的工资。老板真的知道法轮大法是在教人修心向善，知道大法弟子都是好人。四，避免了一次迫害。我和同修在刘老板家的板厂干了四年以后，又到了当地孙老板家的板厂打工。派出所以为我们还在刘老板家打工，就到刘老板家去找我们，想要对我们进行迫害。派出所走后，刘老板马上给我家的一个邻居小李打电话，让他通知我们。小李接到电话后，马上给孙老板的侄子小孙打电话。不巧，小孙去了外地。小孙马上给孙老板家干活的妻子小荣打了电话。小荣气喘吁吁地跑到我们工作的车间，让我们停下手里的活，马上离开。过了一会儿，我家的另一个邻居小丽也骑着自行车慌慌张张地来送信儿，让我们躲避一下。原来刘老板给小李打电话的时候，小丽也在小李家，他担心电话打不通，怕耽误了时间，就骑着自行车匆忙赶来通知我们离开，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一场迫害就这样避免了。现在刘老板一家人、孙老板一家人和我的邻居们都看透了中共邪党的邪恶，选择了三退保平安，沐浴在佛恩浩荡之中。第二部分，支持大法的工人。在刘老板家板厂打工时，因为收到的树木质量不同，板子晾晒的干湿程度不同，每垛板的好坏有很大差异，直接影响到挣钱的多少，所以能抢到哪垛板子有很大的竞争。遇到好板子， 如果快速把手里的活干完，就能把好板抢到手。遇到不好的板子，想办法拖延时间，也能把不好的板子躲过去。每当遇到这种情况，竞争的场面是很激烈的。我和同修都按大法的法理要求自己守住心性，为他人着想，不与人争辩和争抢。因为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教导我们，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时间长了，在一起打工的人看到我们祥和的心态和举动，也主动向我们了解大法，了解我们的工作的心态。我俩就说，师父要求我们工作要对得起老板的工资，讲大法要求弟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告诉他们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小娜晚上走夜路会害怕，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不害怕了。小芳是十几岁的孩子，她从小受继母虐待，现在恐惧的心理消除了。从此板厂的大板房里有了欢乐的气氛，十来个人一起干活的厂房里每天叽叽喳喳说笑不停，有时候他们边干活边唱起了给师父拜年的大法弟子的歌曲。中午休息的时候，有的人也学着大法弟子的样子，把腿盘起来感受感受。有时候大家经常到我家聚一聚，观看大法真相光盘。再后来，他们都做了三退，有两个人拜读了大法书。第三部分，一生中从没见过这样的场面。我家有一口压力井，一直用了很多年。可是在我失去教师工作以后，我所在地区地下水位普遍下降，压力井再也上不来水了。周围的人家都重新打深水井。我向一个同修的丈夫姚哥了解打井的事宜及相关的费用。当姚哥知道了我被迫害失去工作，没有经济来源，又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陷入困境时，就给我一个建议，说请人打井的费用是不能少的，只有打一个用手摇的露露井能把费用降到最低。说做露露的铁他家有，找人做完他来给安上，30元钱就能下来。我当时没听明白，以为买铁和手工加一起是30元。打井的那天来了四个同修和两个同修家属，于哥和张哥来帮忙。打井的师傅还带来几个立功。打井的师傅要求，如果不供饭就给50元饭钱。几个同修背地里商量说，人太多，吃顿饭得买菜花钱，而我太困难了，没有钱就不供饭了，给打井人50元钱去外面吃，其余帮工的人都回自己家吃。商量完通知我坚决不许做饭，都说好了都回家吃。过了一会儿，另一个同修于哥的妻子来了，从家里带来了肉蛋还有青菜，是专门来给大伙做饭来的。井打好了，饭桌上大家还在讨论后续的事情，但他们知道我要打露露井的时候，大家一算账，说露露井铁和工钱都算上也要200多元钱。这时我才明白，原来姚哥说的是他家的铁不要钱，只是拿到铁匠那里做成露露，工钱要30元，还得同修的家属免费给安装。这时在场帮工的一个同修说，不做露露了，我出钱买水泵。一个同修家属张哥说，我买水管和电线。另一个同修家属于哥说，我做井盖子。坐在桌上一起吃饭的打井师傅说，我的50元饭钱也不要了，活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看到这样的场面，练法轮功的人太和气了，法轮大法太好了。这口靠着大法弟子凝聚力打成的井打完了。第二天当我从板厂打工回来后，发现打井扒开的墙砌好了， 院子里一条条笔直的垄搭好了，不知是什么种子都浇水种好了，活儿却不知道是谁干的，过后才知道是另外两个男同修干的。沐浴在大法的佛光之中，幸福的回忆总也说不完。大法的浩荡宏恩，同化大法的神奇与殊胜，更不是人间之语可以表达。修炼的人也不能体会师父慈悲之万一。真心希望人们赶快了解真相，切勿错过这万古得救的机缘。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纯正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篇交流文章的题目是13岁小弟子的修炼之路。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今年13岁，自我出生就和大法接上了圣缘，因为我的妈妈和外公外婆都是大法修炼人。我小的时候经常醒来后看到有个彩色的东西在头顶上转，我不知道那是什么，长大后妈妈告诉我那是法轮在转。那时我并没有把修炼当回事，直到2010年底我们来到美国，我才真正开始和妈妈一起练功学法。今天我想和大家交流一些我的修炼经历，我在矛盾中怎么向内找，发生在我身上的变化，以及怎么去执着的。一、回家的路。小的时候我并不清楚修炼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知道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只是跟着妈妈读法练功。一天我们集体学完法后，在回家的路上，妈妈问我，你为什么要修炼？我脱口而出，我要跟师父一起回家，我不要在这个常人社会，我不要六道轮回。在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好像惊醒了，我找到了回家的路，我意识到了修炼的严肃，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有多幸运。从那时起，我决定要精进起来。一旦我精进起来，我就开始见证了发生在我身上的变化。在这里，我想交流一二。几年前，我的数学相当糟糕，每天当妈妈检查我的数学作业时，都会气得发疯。我甚至连一些简单的运算都会做错。例如妈妈问我一支铅笔3块钱，两支铅笔多少钱，我的回答是5，妈妈对我的数学都要绝望了。现在我觉得数学是如此的简单，我的成绩都是 A 了。我在小学时被诊断为多动症，我很容易分散注意力，随着我打坐越来越长，我的定力也越来越深。在2019年搬到马里兰之前，我不能读中文转法轮，只能认 20% 的字。妈妈鼓励我在当地的学法小组学法时读中文，小组的一个阿姨主动提出来帮我读法，我们从周一到周五每天读半小时。从那以后不到半年时间，我可以读 80% 的中文转法轮了， 我现在可以在小组学法中和大家一起读中文了。我有一个梦想，就是能去神韵吹法国号。我跟我的私人老师学了半年，进步非常快。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讲过，大法弟子从修炼那天开始，你的一生就已经重新安排了。也就是说，你这一生已经是修炼人的一生，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了，也都不会出现偶然的事。人生路上的一切都与你的提高和修炼有着直接关系。是师父的加持让我体验到了大法的神奇。二，去掉追电视剧的执着。作为青少年，我们很多人会着迷于看网络视频、各种社交媒体或者是电子游戏，盯着电子屏幕可以长达数小时。一天我看到爸爸在看一个电视剧，我一下子就被吸引了。那个电视剧有很多集，我一旦看上瘾就很难停了。一集有40多分钟，我一天可以躲着看5集。我的眼睛突然肿了起来，越看就越肿得厉害。我知道这是个很强的执着，我应该去掉它。尽管我知道师父已经点化我不能看了，可是还是很难去掉。妈妈要我在师父的法像前发正念。当天阿姨和我读转法轮第六讲，当我读到你看那小说中写的，说这个人为了什么建图，为了夺宝，为了女人去杀去斗，一个个的本事很大的，神来神去的。大家想一想，真有这种功夫的人，他不是内修修出来的吗？他重心性才修出来的。对名利和各种欲望早看淡了，他能去杀人吗？他能把那个钱财看得那么重，根本就不可能的，那只是艺术中的夸张。人就追求精神刺激，怎么解渴怎么来。那个作者也抓住这个特点了，反正你怎么解渴怎么高兴，他给你使劲写，写得越悬你越愿意看，那只是艺术中的夸张。这正是那部电视剧所演的。我突然觉得那部电视剧很没意思了，我也不想再看了，我的眼睛也恢复了正常。我意识到学法真是很重要。师父在经文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谢谢阿姨对我的帮助，感谢师父用大法来净化我。三，养宠物的问题。因为我是家中唯一的孩子，我老想有一个宠物来陪伴我，这样就不感到孤独了。但是妈妈说修炼人不能养宠物。今年过新年时，爸爸想给我一个惊喜，给我买了2只豚鼠，我很高兴，每天给他们喂食，跟他们说话。一天，阿姨交流了一个师父曾给我们讲过一个婆罗门弟子和鹿的故事。婆罗门弟子因为执着鹿，使多年的修炼毁于一旦。我听完了很害怕，我对妈妈说，我不要转生成豚鼠，我不要有下世。阿姨帮忙找了些有关养宠物的师父讲法，读完后我就决定把他们送人，再也不想养宠物了。四，向内找。一天早晨，我的作业快做完了，想休息5分钟，我拿走了妈妈的 iPad， 在 YouTube 上看了一个视频，结果又停不下来了。 觉得一个比一个好看。妈妈叫了四遍，我才把 iPad 还给她。爸爸非常生气，给我一个很大的惩罚。开始我很不高兴，我想我不就是休息了一会儿吗？为什么要惩罚我？我不停地想，我不应该受到惩罚，这不是我的错。妈妈提醒我向内找，可是我的态度还是很差，坚持说我没错。我越这么想，父母越生气。最后我决定试着向内找，看是不是我哪做错了。当我真向内找时，不但我的态度变好了，而且我发现我确实做错了。当我们身处麻烦时，不要浪费时间去争执，而是试着去解决问题，真正向内找自己的问题。就算有人骂你或打你，如果你没有任何不好的想法和怨恨，你的心性就提高了。一旦心性提高上来，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了。那天我明白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你怎么行动决定于你怎么想问题。不论你心里怎么想，别人都会感受到，甚至从你的表情都可以体察到。我们要记住，我们就是在各种矛盾中修炼的，总会遇到各种麻烦的。怎么解决问题全在于自己。我向爸爸道了歉，一切都变好了。我觉得我的心性提高了，我很快地完成了给我的惩罚，开心地过完了余日。向内找真是师父给我们的法宝。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说，有些学员呢，一遇到麻烦事就忘了自己是修炼人，就不高兴了。有些学员一遇到矛盾的冲突，感情的撞击，就不高兴了。那你还修不修啊？修炼的人是反过来看问题的，把这些磨难痛苦都视为提高的好机会，都是好事，让它多来快来，自己好提高的快。有些修炼人就是往出推，你别来，来了就认为对自己有看法，就是不能叫别人说，你就是要好过一点，那是修炼吗？那能修炼吗？到今天这个观念还不能转过来，我这个当师父的都不知道你怎么样能够走向圆满。我的修炼状态经常体现在我的日常生活中，当我学法精进，按法的要求做时，师父会鼓励我，开启我的智慧，推着我往前进。我知道我离法的要求还很远，我会努力做一个好的大法弟子。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
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清泉》。 今天的明慧广播电台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